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亲爱的弟兄姊妹，欢迎来到你的话公众号，愿主的话照亮你的脚步，指引你前进的路。感谢主的恩典和保守，今天我们还是学习每日读经这一个系列。那么今天我们该学习创世纪的23章和24章。这两章分别谈到了撒拉的死亡和埋葬，以及以撒的婚姻。那么弟兄姊妹，我们首先来做一个祷告。感谢我们亲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感谢主你的恩典和保守，我们以上的光阴都有平安。就主要今天早上的时间，我们也再一次向恩主交托，求主带领着我们的学习，让我们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救主啊，我们也把我们今天的光阴都向恩主交托，求主你赐福给我们，让我们今天可以行在主你的旨意当中，不偏离左右，让我们今天不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使我们在今天能够与主同行，能够讨上帝的喜悦。感谢赞美主，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弟兄姊妹平安。那么现在可以打开你手中的圣经了，请翻开创世纪的23章和24章。这两章圣经是我们今天呢所要分享的内容。在23章里面谈到了撒拉的死亡和埋葬，在24章里面谈到的是以撒的婚姻。那么现在请弟兄姊妹翻开23章的第一节，告诉我们撒拉享受127岁，这是撒拉一生的岁数。那么弟兄姊妹，我们知道撒拉生以撒的时候他年龄是多少岁呢？是90岁。也就是说撒拉生以撒之后他又活了37年，他一共活了127岁就死了。所以撒拉死的时候呢，以撒是37岁。那么亚伯拉罕比撒拉大10岁，也就是说当时亚伯拉罕是137岁。那么另外呢，撒拉呀，他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个在死亡的时候记载年龄的这个女性。其他女性呢，在死亡的时候呢都没有记载年龄，唯独撒拉记载了她死亡的年龄。为什么？因为撒拉她是多国之母，这是圣经对多国之母撒拉的尊重。所以弟兄姊妹，不但亚伯拉罕是我们的信心之父，那么同样撒拉她也是我们的母亲。我们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同样呢也是撒拉的儿女。在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里面，彼得前书第三章第六节就告诉我们，就如撒拉听从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你们若行善不因恐吓而害怕，便是撒拉的女儿了。这里面就告诉我们呢，我们不但是亚伯拉罕的儿女，我们也是撒拉的儿女。所以呢，撒拉是圣经当中唯一的一个女性在死亡时记载享受几何的这个女性。那么另外呢，我们从撒拉的死亡上我们也可以看到什么？我们看到了死亡因着罪在我们身上作王掌权。因为罪的缘故呢，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要死亡，无论你活100岁还是200岁，最终都要死亡。所以弟兄姊妹，因为罪的缘故，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经历这一个死亡，好像这个死亡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结局。但其实弟兄姊妹，死亡并不是结局，人并不是一死百了。因为在耶稣复临的时候，信他的人要怎么样？要从坟墓里面出来，他们要冲破死亡，他们要得胜死亡。所以弟兄姊妹，死亡并不是我们的结局，我们信耶稣的人，我们的结局乃是永生。但是呢，我们今天因为罪的缘故，我们必须要先经历这种暂时的死亡，暂时的睡觉。所以 所以不但撒拉死了，那么亚伯拉罕也死了，以撒也死了，雅各也死了。但是弟兄姊妹，耶稣告诉我们，在上帝看来，人都是活的。因为上帝是亚伯拉罕的上帝，是以撒的上帝，是雅各的上帝。上帝不是死人的上帝，乃是活人的上帝。所以耶稣告诉我们，在上帝看来，人都是活的。终有一天，耶稣说，从东从西从南从北，将有许多人来，在天国里与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一同坐席。所以弟兄姊妹，死亡是暂时的，死亡是暂时的睡觉，将来有一天我们终要冲破死亡，得胜坟墓，我们要进到天国，享受永生的快乐。那么二十三章的第二节又告诉我们，撒拉死在迦南地的基列亚巴，就是希伯伦。这个希伯伦呢，是亚伯拉罕他以前住的地方。那么从二十章开始，亚伯拉罕就住在了这个亚比米勒王的地方，就是非利士人的地方。当时亚伯拉罕呢是99岁，直到22章，亚伯拉罕献以撒，仍然是居住在非利士人的地上，就是别是巴。所以从20章到22章，亚伯拉罕一直都住在非利士人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应该在非利士人那个地方应该住的有30多年时间，将近40年。那么在撒拉死之前，亚伯拉罕他们住在了这个希伯伦，就是基列亚巴。希伯伦以前是亚摩利人居住的地方，那么现在成为了赫人居住的地方。赫人称亚伯拉罕为尊大的王子。所以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当时在迦南地，他的影响力呢是很大，他能够在一个他寄居的这个外邦的地方，能够为上帝啊发出如此的亮光，乃是因为什么呢？乃是因为亚伯拉罕敬畏上帝，因为他遵行上帝的一切命令，他的律法。所以上帝赐福给亚伯拉罕，亚伯拉罕也让别人得福了。那么亚伯拉罕就买了赫人以弗伦他的一块田地，那么也包括了田间的洞，被称为麦比拉洞。所以亚伯拉罕就把以弗伦的这一块田，包括田间的洞都买过来，作为什么？作为他埋葬死人的一块坟地。那么亚伯拉罕就将他所爱的妻子撒拉埋葬在这一个麦比拉田间的洞里面。那么后来呢，亚伯拉罕死后，以撒也把亚伯拉罕埋葬在这一个洞里面。那么同样的，再后来以撒、雅各都埋葬在这个洞里面。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在迦南地他所有的这一个资产是什么。说起来很可笑啊，就是只有一块埋葬死人的坟地。所以弟兄姊妹，亚伯拉罕他的财产不在地上，而在天上。地上的这个财产只是什么？暂时的，能够暂时的居住一下就可以了，能够暂时的埋葬死人就可以了。因为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啊，亚伯拉罕等候一座有根基的城，就是上帝所经营所建造的。好，那么23章啊，我们就谈这么多吧。我们再看第24章，以撒的婚姻。23章里面谈到以撒的母亲撒拉的这个死亡和埋葬，那么紧接着呢，24章就谈到了以撒的婚姻。一个呢是离开世界，那么另外一个呢是迎接一个新人来到他们的家庭当中。因为以撒娶妻，他的妻子呢的确算是一个新人啊，一个新人来到他们这个家庭当中。所以23章里面谈到老人死去，24章里面谈到新人的来到。所以以撒娶亲的这个事情呢，就意味着一代过去，一代又来。以撒娶妻就意味着亚伯拉罕他的故事要结束了。 所以从25章我们就会看到一个新的人物的登场，那就是以撒的故事。首先在24章第一节里面告诉我们，亚伯拉罕年纪老迈。当时亚伯拉罕多大年纪呀？以撒娶亲，亚伯拉罕当时多大年纪呀？在创世纪的25章第20节就告诉我们，以撒娶利百加的时候正40岁，所以当时亚伯拉罕是140岁。撒拉死的时候以撒是37岁，亚伯拉罕137岁。也就是说过了三年，那么以撒40岁，亚伯拉罕140岁的时候为他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那为什么以撒到40岁才结婚呢？这里面是有两个原因的。第一个原因，因为亚伯拉罕不希望他儿子以撒找迦南地的女子为妻，所以这个婚姻的事情呢一直在拖着，一直拖着没有结婚，这是一个。那么第二个，因为撒拉死了，以撒缺乏了母爱，也就是说以撒他缺乏了一位女性对他的爱，他缺乏了一位女性的爱，女人的爱。所以因为撒拉死了之后呢，以撒他急需要找一位妻子来爱他，来安慰他。所以呢，虽然以撒找妻子比较困难，因为他们在迦南地，而亚伯拉罕又不愿意给他儿子找一个迦南女子为妻，但是因为撒拉死了之后呢，给以撒找妻子这个事情呢就非常紧急，非常必要，也可以说是刻不容缓了。这也是为什么第67节里面告诉我们的，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所以为以撒找一个妻子呢是有必要的，是这个刻不容缓的。但是亚伯拉罕却不希望以撒找迦南地的女子为妻，为什么？因为以斯玛利，以斯玛利离开亚伯拉罕之后，那么后来夏甲给以斯玛利找了一个埃及的女子为妻。我们知道以斯玛利在亚伯拉罕的家中生活了14年，可以说这14年以斯玛利受到了良好的宗教信仰的教育。但是弟兄姊妹，再好的宗教信仰的教育也抵不过他后来的这种生活环境的影响啊。所以以斯玛利他有一个信仰不好的母亲，就是夏甲，那么他也有一个不信的敬拜偶像的他的妻子。所以亚伯拉罕对以斯玛利在幼年的时候给他所有的这些很好的宗教信仰的这个影响呢，全部被他的母亲还有他的这一个不幸的妻子呢都给怎么样，都给抵消了。所以以斯玛利长大之后呢性情就很凶暴，以至于以斯玛利的家庭就非常的糟糕。所以呢亚伯拉罕正是看到了以斯玛利因为找一个外邦的女子为妻，导致他家庭呢有这样的一种危机啊。所以亚伯拉罕就不希望他儿子以撒找一个外邦女子，找一个迦南女子，这是一个。那么另外呢，亚伯拉罕看到了罗德的婚姻，罗德的牧人之所以和亚伯拉罕的牧人相争，就是因为罗德的妻子的缘故。那么另外，罗德之所以选择索多玛的全平原，也是因为他妻子的缘故。所以罗德他妻子的这种不幸、自私和贪财的精神，就导致了罗德最后的这种结局。所以亚伯拉罕他很明白，不能够给他的儿子找一个迦南女子为妻，而他又不愿意回到他的本地本族父家去。所以呢，这个婚姻啊，就一拖再拖，直到现在呢，撒拉死了，婚姻不能再拖了。于是呢，亚伯拉罕就把他最老的、最忠诚的这个老仆人以利以谢叫过来，让以利以谢把手放在他大腿底下起誓。这是一个非常庄重的、非常神圣的一个誓言。 回他的本地本族去，为他儿子以撒呢找一个敬畏上帝的妻子。虽然说亚伯拉罕的本地本族也敬拜偶像，但是呢他们也敬拜上帝的，所以总比迦南人要好吧。所以以利以谢他就对亚伯拉罕说，我情愿起誓。因为以利以谢他是一个仆人呢，很忠心，他不但忠心，他更是怎么样，敬畏上帝。以利以谢已经跟随亚伯拉罕有超过70年时间了，从亚伯拉罕70岁从这一个加勒底的乌尔出来的时候，那么这一个仆人以利以谢就跟在亚伯拉罕身边，那么到现在亚伯拉罕140岁，已经超过70年时间，所以亚伯拉罕非常信任这一位老仆人，那么这位老仆人呢也非常敬畏上帝，所以他说我情愿起誓。那么当我们阅读创世纪的24章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当这个以利以谢他来到了拿赫的城，然后找到了这个利百加，到他家里面的时候，他们给他摆上这一个饭让他吃，他怎么说？他说我不吃，等我说完了我的事情再吃，是不是啊弟兄姊妹？他说我不吃，他不饿吗？他已经非常疲惫了，对吗？他已经赶了很多天的路，所以他已经很疲惫了，他已经很劳累，但是他却怎么说？我不吃，我不休息，等我说完了我的事情我再吃。我们知道从希伯伦到哈兰的拿赫城大约呢有800公里，弟兄姊妹，800公里，当时的交通的这个路也不是那么好，而且他们是骑这一个骆驼的，所以我们可以想象他经过了多少天才来到拿赫的城，所以他是很劳累很饥饿很疲惫的，但是呢他却怎么样呢？他说我不吃，等我讲完了我的事情我再吃。那么当他讲完了他的事情之后，利百加怎么说？利百加说，既然出于上帝，那么我愿意跟他过去。所以利百加表示呢他愿意去，但这一个时候呢拉班和比土利还有他母亲怎么说？利百加的家人就说，容利百加再跟我们住一段时间，至少呢住10天。所以弟兄姊妹，那么这个要求呢我们也是能够理解的，对吗？因为利百加要离开他们，要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就是说他要出嫁了，而这个事情来的又非常突然，他们没有任何的准备，所以他们希望利百加能够跟他们再多住几天。但是这个时候呢以利以谢他怎么说？他说不要耽误我，请打发我走吧，回到我主人那里去。所以呢弟兄姊妹，第二天一早以利以谢就带着利百加怎么样，就回到他主人那里去了。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以谢他办事的忠心，他办事的可靠。为什么亚伯拉罕会把这个事情，就是把以撒的婚姻大事交给以利以谢呢？这是因为这一个仆人办事殷勤，办事忠心，办事可靠。从希伯伦到拿赫的城800公里，来去往返1600公里，只休息了一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以利以谢他敬畏上帝的人是多么的可靠而忠诚。倘若你今天有这样一个好朋友，那么你就是有福的。如果你公司的员工像以利以谢这样，那么你就是有福的。我们看创世纪的24章的第4节读到第7节，创世纪的24章第4节读到第7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你要往我本地本族去，为我的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仆人对他说，倘若女子不肯跟我到这地方来，我必须将你的儿子带回你原出之地吗？亚伯拉罕对他说，你要谨慎，不要带我的儿子回那里去，耶和华 天上的主曾带领我离开父家和本族的地，对我说话，向我启示说，我要将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他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娶一个妻子。弟兄姊妹，这里面告诉我们，当以利以谢对亚伯拉罕说，倘若那女子啊不肯跟我到这个地方来，那么我要带你的儿子以撒回去吗？亚伯拉罕说，你要谨慎，你不可以带我的儿子以撒回那里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不但亚伯拉罕他自己不回去，那么他也不让他的儿子以撒回去。为什么？因为上帝已经把他从那一个地方领出来了，领出来之后就不能够再怎么样，就不能够再回去了。所以我们还记得吗？当亚伯拉罕刚刚来到迦南地的时候，迦南地遭遇饥荒，但是亚伯拉罕也没有想过要回他原先那一个丰富而肥沃的加勒底的吾尔的土地去，他也没有想过要回去，他只是怎么样，他只是暂时的下到埃及下避一避这一个饥荒。所以呢，从亚伯拉罕出离他的本地本族之后，亚伯拉罕从来没有想过要回他的本地本族，就是加勒底的吾尔去，他从来没有想过。弟兄姊妹，这给我们什么教训呢？今天上帝已经呼召我们出离黑暗入奇妙光明，上帝已经呼召我们出离世界，出离罪恶，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却想着要回去。我们像以色列人一样在旷野，我们说我们回埃及去吧，我们还不如在埃及呢。弟兄姊妹，很多时候呢，我们想要回原先的地方去。耶稣告诉我们，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不配做我的门徒。我们不能够怎么样，不能够向后看，不能够回到我们原先的这一个地位上去。所以亚伯拉罕说，你要谨慎，你不要带我的儿子回去，这是一个。那么另外，亚伯拉罕说，上帝曾经带领我离开本地本族，那么上帝他曾经向我启示将这地赐给我的后裔，所以上帝必差遣使者在你面前，你就可以从那里为我儿子以撒娶一个妻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亚伯拉罕的信心，他相信什么？上帝凡事都必预备，他相信上帝凡事都必引导。所以他对以利以谢说，上帝必引导你，必差遣一个使者，使你可以为我儿子寻到一个妻子。弟兄姊妹，什么是信心？这就是信心。当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亚伯拉罕说，上帝必自己预备做燔祭的羊羔。那么这个时候呢，亚伯拉罕为他儿子娶妻的时候，亚伯拉罕怎么说？上帝必差遣使者给你预备，那么你就可以为我的儿子呢找一个妻子。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要学会信心，学会信靠，上帝必差遣使者在我们前面。所以当以利以谢他长途跋涉，他来到了拿鹤城之后，他首先做什么？首先就是祷告。创世纪的24章里面记载了以利以谢的三次祷告。首先是他来到了拿鹤城之后，他首先就是祷告，他求上帝给他预备好机会，并且他也求了一个证据。什么证据呢？就是第14节里面告诉我们的，我向哪一个女子说，请你拿下水瓶来给我水喝，她若说请喝，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愿那女子就做你所预定给你仆人以撒的妻。所以这个证据是什么？这个证据就是不但给她喝水，也主动的给她的骆驼喝水。因为以利以谢呢并没有让女子呢给她的骆驼喝水，只是说给我喝水。倘若女子主动说，我也给你的骆驼喝水，那么愿这个女子就作为以撒的妻子。第15节里面告诉我们，话还没说完，就说正在祷告，祷告还没祷告完， 这个时候呢，利百加出来了。弟兄姊妹，你有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就说你要求一件事情啊，你正祷告的时候，你还没有祷告完，然后呢，上帝就成全了。在第15节和16节，圣经对利百加的形容可谓是以撒最合适的妻子了。首先谈到利百加他的身世，他是亚伯拉罕的兄弟拿赫的儿子比土利的女儿，正好是亚伯拉罕一家的人，就是敬畏上帝的人。所以弟兄姊妹，按照这个家世这个身世啊，还有谁比利百加更合适的吗？然后第16节里面告诉我们，那女子容貌极其俊美，还是处女，也未曾有人亲近她。那么弟兄姊妹，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这一个女子，这个利百加，她不但外貌非常美丽，她内心呢也非常美丽。为什么谈到处女呢？因为特别谈到了就是她的一种品格的贞洁，所以她是一个非常贞洁的非常良好的一个女子。然后这一个时候呢，以利以谢就怎么样啊，他就走上前主动的对利百加讲，请你将瓶里的水给我喝一点。然后呢，利百加就说了，我主请喝。那么喝完以后呢，利百加就主动的对他说，我也给你的骆驼喝。于是呢，利百加就给他的骆驼也喝足了。弟兄姊妹，我们有没有看到以利以谢他祷告的这个话就怎么样，就完全应验了。这个是圣经里面应验的这一个时间最短的一个祷告。话还没有讲完，利百加就来了，才过了几分钟，这一个祷告就怎么样，就成全了。以利以谢所求的凭据呢，就怎么样，就应验了。弟兄姊妹，这个是巧合吗？正在以利以谢祷告的时候，哎，这个利百加这个女子呢，就迎面走来了，从城里面走出来了，这个是巧合吗？弟兄姊妹，这个绝不是巧合。很多事情看似是巧合，其实是上帝预备。那么利百加给骆驼喝水的这个事情呢，显明两个方面。首先第一个方面是上帝成全以利以谢祷告的证据。那么第二个方面证明了这一个女子这个利百加她的品格非常好。为什么？因为虽然是上帝成就这一个以利以谢的祷告，圣灵也感动了利百加的心，让他主动的给骆驼喝水来成就这一个祷告。但是如果利百加他的内心不愿意的话，那么圣灵也感动不了他，说明利百加他的本性就是好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上帝给以撒所预备的怎么样，是最合适的，在信仰上，在品格上，在外貌上，都是怎么样，都是非常好的，所以呢是最合适的。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以谢就询问了利百加他的身世。当以利以谢知道利百加他是拿赫的孙女的时候，那么以利以谢就祷告感谢上帝。这个是以利以谢第二次的祷告，第一次是求上帝能够给他预备一个合适的女子作为他主人以撒的妻子。第二次祷告是因为上帝给他预备了，他感谢上帝。然后呢，就是以利以谢来到了利百加他的家里面，把这个事情的经过都说了一遍。那么当以利以谢讲完事情的经过之后，那么拉班和比土利他们就怎么样，他们就答应把利百加让他带回去给他的主人以撒为妻。那么这个时候呢，以利以谢又再一次的就第三次祷告感谢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短短的几个小时之内，以利以谢 祷告了三次。第一次是求上帝给他预备一个女子，第二次是感谢上帝给他预备了利百加，那么第三次是感谢上帝能够让他的家人也答应让利百加跟他一起回去。所以短短几个小时之内，以利以谢连续祷告三次，他完全的把这件事情交给上帝。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看到，敬畏上帝的人，凡事倚靠上帝的人，那么他怎么样呢？凡事顺利。弟兄姊妹，倚靠上帝的人啊，凡事顺利。今天我们祷告的太少，今天我们倚靠的太少，我们都倚靠我们自己的智慧、能力和方法，而没有倚靠上帝。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做任何事情之前，我们都要祷告，交托给上帝。你做生意也好，你开门店也好，你传福音也好，你无论做什么，无论是属世的方面还是属灵的方面，我们都要怎么样？我们都要学会交托，学会信靠上帝。那么特别是什么？特别是这一个寻找配偶的这一个年轻人，还没有结婚的要找对象的年轻人，那么一天要祷告好几遍，不能够再像往常一样一天早晚祷告，不行的，一天要祷告好几遍，祈求上帝给你预备一个合适的最适合你的一个伴侣，作为你终身的伴侣。那么另外呢，我们也看到了拉班，看到拉班这一个人他品格的败坏，当这个以利以谢把这个金环戴在利百加的鼻子上，还有把这一个两个金手镯戴在利百加的手上的时候，那么当利百加回去之后呢，拉班看到了这个利百加鼻子上所戴的金环，还有手上的这一个金环，那么拉班就怎么样啊？拉班就跑出去往井旁去。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可以看到拉班他品格的恶劣，这也是为什么后来雅各在拉班家里面会遭遇这么多的这个欺骗。所以从一件小事上就可以看出一个人品行如何。那么在62节里面告诉我们，当利百加回来的时候，以撒住在南地，刚从庇尔拉海来回来。我们知道庇尔拉海来就是夏甲称那个井为庇尔拉海来，就是看顾人的上帝。所以可见呢，这一个时候亚伯拉罕他是居住在别士巴南边的这一个庇尔拉海来这一片地方，说明亚伯拉罕这一个时候他没有再住在希伯伦了，就是说当撒拉死了以后呢，亚伯拉罕就没有再住在希伯伦了，而是住在别士巴南面的这个庇尔拉海来的旁边。那么以撒在这个地方干什么？默想，其实就是祷告。以撒不知道上帝给他预备的是一个怎样的妻子，他没有见过面，他也不知道，不像我们现在是吧，能够打电话能够视频，他没有见过面他不知道。所以以撒呢，他在这个地方他就是在这个地方默想和祷告。那么当利百加看见以撒之后呢，利百加就怎么样，就把脸给蒙起来，而且利百加从这个骆驼上下来，那么从骆驼上下来的这个举动就说明利百加他尊重以撒，也说明了他内心的一个谦卑。所以利百加他是一个非常谦卑非常温柔的温顺的一个女子。那么另外他把脸给蒙上，就说明她是一个非常贞洁的一个女子。这个呢是上帝给以撒所预备的妻子利百加。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以撒便领利百加进了他母亲撒拉的帐篷，娶了她为妻，并且爱她。以撒自从他母亲不在了，这才得了安慰。那么弟兄姊妹，领到他母亲撒拉的帐篷里面有什么意思呢？说明这一个帐篷要换新主人了，这个故事的主人公也要换一换了，从亚伯拉罕要换成以撒， 然后呢从沙拉换成了利百加。这个是在沙拉死后三年，这个帐篷也空闲了三年，那么这个时候呢终于又有人，就是新的主人居住在这个帐篷里面了。那么弟兄姊妹，从沙拉的婚姻上你能够获得什么教训呢？保罗怎么说？信和不信原不相配，不要同父一轭。保罗又说要嫁这在主里面的人。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选择婚姻选择配偶的时候呢，他们很多时候会抱有侥幸的心理去选择一些没有信仰的。但是弟兄姊妹，婚姻是一生的幸福，二人若不同心岂能同行呢？对于没有信仰的人，我们跟他们的生活习惯价值观都有很大的不同。那么另外呢，也像罗德也像以斯玛利一样，这个婚姻会造成什么？会造成这个很严重的破坏家庭幸福的主要因素。亚伯拉罕之所以不给他的儿子以撒娶迦南女子为妻，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夏甲，就是因为亚伯拉罕纳夏甲为妾这个事情造成了他家庭的不和睦，所以亚伯拉罕深受这个影响，所以他不愿意以撒呢找迦南女子为妻。那么另外弟兄姊妹，我们也不要忘记我们之前学到的挪亚时代，上帝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怎么样，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结果呢全地败坏。所以挪亚时代之所以全地败坏被洪水毁灭，就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错误的婚姻。婚姻不是儿戏，不是想结就结想离就离，耶稣告诉我们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所以结婚以后就不能再离婚，除非是因为淫乱的缘故。所以呢我们对待婚姻呢一定要怎么样，一定要慎重。圣经里面告诉我们床也不可污秽，所以信和不信原不相配。好，最后我们来读一节经文作为我们的勉励。箴言书第十九章第十四节，在箴言书第十九章的第十四节，圣经告诉我们唯有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的。这里面圣经告诉我们贤惠的妻子是上帝所赐的。弟兄姊妹，不要按照人意放弃你的意思，完全按照上帝的意思，求上帝给你预备，求上帝来带领你。愿引导亚伯拉罕的上帝，引导以利以谢的上帝，给以撒预备的上帝，也能够引导你，也能够给你预备，使你凡事顺利亨通，能够荣耀上帝。那么也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把我们的学习分享出去，邀请别人和我们一同来学习上帝的话。愿上帝赐福给大家。我们最后来做一个祷告。救主啊，我们再一次的感谢赞美主你的恩典。主，我们看到人终有一死，因为罪的缘故我们都在死亡的权下。但是主啊，我们不灰心，因为我们知道你已经救我们脱离死亡，当你来的时候你要救我们获得永远的生命。我们也盼望那一个荣耀的时刻来临。救主啊，也愿主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能够凡事信靠，凡事顺从你，使我们不回我们以前的地方，因为主你已经把我们从世界上选召出来，你已经呼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你已经呼召我们出离罪恶出离世界，进到主你的恩典当中。主啊，我们怎能再回去呢？我们不能够再回到以前的那种环境当中，也求主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能够学会凡事信靠，凡事仰望你，能够像以利以谢一样 凡事信靠多多的祷告，能够寻求主你的带领和帮助，也能够像以撒一样的顺从，像以撒和利百加一样的顺从，在我们这一个罪恶的世界当中，能够保持信仰的忠贞，也能够保持我们品格的身体的忠贞。主，我们感谢你。我们也知道我们中间有很多的青年人，他们的婚姻没有找到合适的，也愿主给他们预备合适的配偶，让你的儿女们都能够找到一位合适的配偶，能够荣耀主的名。主，我们感谢你，赞美你，祷告祈求不配，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